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研读创世纪。那么我也为你感恩，因为你能够呢参与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愿神帮助您，也愿神祝福您。那么创世纪这个课程呢，总共会有36讲，那么今天呢是第19讲，我们也进入了创世纪的第18章。那在创世纪的17章呢到18章的15节就记载了神向亚伯兰显现，预告神的应许呢将会在明年，也就是亚伯兰100岁的时候实现，那就是呢他的妻子撒来呢将会为亚伯兰生下了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还要取名为以撒，而亚伯兰和撒来呢更要成为多国之父和多国之母，所以从今以后呢他们分别改名为亚伯拉罕和撒拉。虽然神亲自的显现并宣告，但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反应是如何呢？他们一个喜笑，一个暗笑，对神的应许能不能完全的实现呢并不是太有信心。的确按人来看，当时的亚伯拉罕已经是老迈了，而撒拉呢月经也停了，那么试问一个完全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怎么可能生下儿子呢？但神却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提了一个问题，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么今天我们的回答又是什么呢？已经回到天家安息的德兰修女，她在世的时候呢有一天就告诉她修道院的负责人说，我有三毛钱，想为神办一所孤儿院，收容有需要的儿童。那负责人就回答德兰修女，三毛钱哪够办孤儿院啊，只有三毛钱你什么都不能做成的。德兰修女就微笑地说，您说的对，不过有神和我在一起，加上这三毛钱，我什么都可以做成。是的，有神和我们在一起，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有时候神的应许延迟未到不等于不应验，而是神的时候未到啊。就如同呢不管撒拉相不相信，到了明年他一定会生下以撒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像诗人一样将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也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因为真正的信靠包括了耐心等候，不轻言放弃，直到神的应许成就。另外亚伯拉罕待客之道呢也值得我们效法，特别是在我们当中一些外来的打工者，更是需要教会还有弟兄姊妹的关怀以及帮助。而亚伯拉罕对人的那份热忱和关爱也带出了创世纪18章16节到33节所记载的事件。创世纪18章16节记载，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那这时啊，这三位客人宣告了明年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之后呢，就起行要离开曼利橡树，到了希伯伦东面的位置，比较高的山岗，从那儿呢就向南俯瞰，就清楚地看见死海还有附近的城镇，其中呢包括了索多玛城。而亚伯拉罕呢 也继续的做一个主人应该有的待客之道，那就是陪客人上路。那么就在路程当中，创世纪十八章十七到二十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参与了一个属天的会议，那就是呢，神要毁灭罪恶滔天的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有这个荣幸参与这一次的属天会议呢？答案就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所说的，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神从万民中所拣选的人，神要透过他以及他的后裔来实现神救赎的计划，使万国都因他而得福。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就记载了，神说我眷顾他，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我认识他，所以吕正中译本呢就翻译为我和他相交。那有学者就指出了，我认识他这个动词呢，在盟约里头乃是指认的，承认大家有盟约的关系。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所认得的，神并主动和他立约，那么彼此是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那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下二十章七节，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节，还有呢就是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的经文。神认得亚伯拉罕，神眷顾他，和他立约，而亚伯拉罕就要透过吩咐教导后代以及家人眷属们来遵守神的道，那么如此呢就能够讨神的喜悦，自然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了。但是要怎么样遵守神的道呢？那就是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所说的秉行公义，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道德司法执法方面呢要公正，不能够偏待任何人，也不能够徇私枉法。就如同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人秉行公义，那么神自己就更要施行公义了。既然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那这句话呢可以翻译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呼叫声音很大，他们的罪恶极重，那么神当然就要有所行动。那么究竟啊从索多玛和俄摩拉城里所发出的这个声音是怎么样的呢？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一节就记载，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声音这个词汇呢在旧约圣经里出现的时候啊，常常是指人被迫害的时候所发出来的惨叫声，例如约伯记三十四章的二十八节，还有呢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在那边讲到的是孤儿寡妇被苦待的时候哀叫声，还有呢以赛亚书五章七节，那所说的是被人以不公平的手段对待发出了冤声，以及呢我们之前已经研读过的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人被杀害流出的血发出了呼叫声，还有呢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而哀叫，那么也是声音。最后呢就是耶利米书十八章二十二节，遇到敌人攻打而产生的哀叫，那就是指到这一些的声音。所以耶和华所听到的声音呢，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里那些被苦待受了极大冤情的人所发出的哀叫声。那么试问公义又慈爱的耶和华怎能够不有所行动呢？ 因此耶和华亲自下来世间，要做个审查，然后呢加以判断。当然无所不知的神早已经鉴察万事，索多玛俄摩拉的恶行岂能够逃过他的眼呢？但是神仍然愿意给人多一次的机会，所以他下来查看，他也让亚伯拉罕知道他的计划，让亚伯拉罕有机会来为这座城里的人祷告求情。而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向神求情的呢？他首先呢，就向神提出了三个问题：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吗？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吗？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尖锐。杀这个字呢，乃是法官宣布判决的时候所用的字。那么公平的法官绝对不会把无辜者呢处死的，因为义人就是无辜者，那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啊，无辜者。神怎么能够把无辜的人和恶人同判死罪呢？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吗？抓住了神公义的属性，亚伯拉罕大着胆子向神祈求。那么他一共呢向神求了六次，从这个城里呢有50个义人到10个义人为止。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从50个义人开始求呢？那有学者就认为啊，因为当时的城市呢可以出去打仗的大约有100人，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阿摩斯书的5章3节，所以50呢就代表一半的居民。而亚伯拉罕就假设这个城里应该有一半的人是善良无辜的吧，可惜他错了。那么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停在10个人呢？为什么他就接着不再向神求呢？为什么不往下求5个甚至1个呢？那么有学者就指出了，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他对神的公义和慈爱越来越有认识，他相信神必定会以公义对待城里的义人。那么就算整座城只有10个义人，神都会怜悯，那更何况呢5个1个呢？那么既然这样，亚伯拉罕就不需要再求了。那么另外呢，也有学者就指出，10个人呢是一个城市的最基本最小的数目，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停在10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亚伯拉罕所关注的不是恶人受罚，他所关心的是义人与恶人同待，这是不公平的事，他的爱心和正义感是我们当学习和当追求的。有学者就提出了，在旧约圣经里常常把祈祷和蒙福呢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为人代祷就是等于祝福那个人。例如以赛亚书53章12节就记载了受苦的仆人使人得福，因为他为罪犯代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了我们的代祷啊，我们不仅是纪念守望，我们更是透过代祷为别人祝福，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也许呢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神这样残忍，要把2座城全都毁灭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无罪为有罪，所以他虽然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但是他仍然拯救了罗德一家。而在旧约圣经里有所谓的团体性格， 也就是呢一人犯罪，全体又或者是他人受累。那亚干犯罪导致以色列人战败，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非常的厉害，那么究竟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创世纪十九章就记载了神的使者亲自进入索多玛查看，以及索多玛、俄摩拉被灭、挪得一家被救的事情。创世纪十九章一到三节就描述，经过了亚伯拉罕代求之后呢，当天晚上两个被差遣者啊，这也就是天使的意思啊，被差遣者，他们是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了索多玛。当时罗德呢正坐在城门口，那么通常呢这是居民买卖的市场，也是呢聚集的地方，更是城中长老还有其他领袖开会处理纠纷以及诉讼的地方。所以呢不仅罗德坐在那儿，也有其他人在那儿，因此呢两个陌生人来到的消息就立刻传开了，带来稍后的暴动。罗德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恪尽主人之道，接待两位天使到家里过宿。那么因为当时天色已晚，实在呢不宜再上路了。没想到两位天使呢却拒绝罗德的邀请，要在街上留宿。那街上的街这个词呢原是指宽阔的地方，那么翻译为广场呢比较贴切一点，也就是城门口的广场。但是这个实在太危险了吧，可见罗德呢也知道索多玛城很邪恶的。那么在罗德切切的请求之后，两位天使呢才接受罗德的接待，住到他家里。结果呢两位天使才刚吃完了罗德所预备简单的无酵饼，都还没有休息睡觉，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城里各处的人，这一句话原文是城中各地，从这边到那边的男人，而连老带少呢就强调了全城的男人，因为老少呢不是指年龄，而是代表全部。索多玛城里所有的男人聚在罗德家门前，所谓何事呢？就是要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任我们所为，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我们可以认识他们。那这认识他们呢，不是来聊聊天、吃吃饭。认识这个动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出现了948次。那么其中15次呢都是指性交，就是性行为。那么有2次呢特别是指向同性性交的，那分别是士师记的19章22节，还有这创世纪19章5节。所以呢新国际版呢就将这句话翻译为我们要与他们交合。原来合成的男人来围住罗德的家，就是要凌辱两位天使，这不仅违反了当时中东的待客之道，更是犯罪。因为同性恋或者是同性性交都是神所憎恶的，而直到今日索多玛这个字呢也就代表同性恋。面对来势汹汹的暴徒，罗德怎么应对，怎么样保护客人呢？罗德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对罗德的处理方法我们实在是不能认同，但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罗德会这样残忍对待自己的女儿呢？有学者就指出啊，这可能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罗德知道索多玛城里的男人呢是同性恋，所以呢不会对他的女儿有兴趣的，那这是一招缓兵之计。第二，作为索多玛城里的一份子，大家互为弟兄，那么因此呢这个暴徒可能呢会看在罗德的面子上不伤害他的女儿。第三，当时社会着重呢保护客人 多过自己的家人，所以罗德这样做呢，是在尽主人的义务。第四，可能罗德呢已经被索多玛的罪恶之风同化了，所以并不觉得呢让女儿被人糟蹋呢啊有什么大问题。那至少呢比起同性性交呢还要来得罪恶轻一点。那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知道罗德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议，但显然罗德呢宁愿牺牲女儿也要尽力保护客人。那么众人对罗德的提议呢不感兴趣，甚至说罗德呢还想要做官呐、啊。这是指罗德这个异乡来客竟然还想要担任这个城里的领袖，要大伙儿听他的话，门都没有呢。于是呢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那么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天使把罗德拉进屋里关上门，并且使门外的众人眼都昏迷。昏迷这个词汇基本的意思是光线猛烈，所以亚兰文的旧约圣经就将它翻译为炫眼的大光，那可能呢是一道闪电。那么在这个大光之下，大家呢就眼目昏眩，因为这个光线太强烈了，眼睛呢可能张都张不开，所以呢虽然是看得见却看不清楚，大家呢在那边摸来摸去就是找不着房门。而在屋里，天使就向罗德宣告耶和华要毁灭索多玛，因为城里罪恶滔天。那么天使要罗德通知亲友，让他们能够及时逃生。罗德听了就马上行动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但是罗德的女儿不是处女吗？怎么会有女婿呢？那女婿呢这个词汇可以是指那些已经和女子订了婚又或者是结了婚的男人，所以呢在这女婿呢应该是已经和罗德的女儿订婚可是还没有结婚的。可惜啊，女婿们却不相信罗德所讲的话，认为他在说笑。那么到了天亮时候了，天使就催逼罗德赶快带着妻子还有两个女儿逃生，但是罗德呢却迟延不走。那么有可能呢是罗德呢仍然放不下索多玛的一切，也有可能是罗德呢对天使的预告呢并不是完全的相信。但弟兄姊妹，感谢神啊，人会犹疑，人会不信，以至于呢人不能够跟随神的旨意行，可是神却会主动的拉人一把，加添人力量，使人能够继续的跟随神。天使就是如此，因为神怜恤罗德，所以就拉着他还有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带出城，吩咐他们不要回头看，也不要停留，赶快的逃往山上。但是罗德呢却在这个时候危急关头向天使提出了另外一个请求，那就是呢让他们逃往附近的一座小城，因为呢山那边山上实在太远了，可能还没有抵达就已经被毁灭了。神既然怜恤罗德要拯救他，那么就会救到底的，所以天使答应了罗德的请求。而当罗德到达小城索尔的时候呢，日头已经出来了，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降原是指降雨，所以吕正中译本呢就翻译为硫磺雨和火雨，也就是呢神从天上降下像雨水一般的燃烧着的硫磺。但是也有学者就指啊，这是神使那个地方呢发生了地震，把地下蕴藏的天然气体硫磺啦、啊、还有石漆，也就是柏油啊，引发了出来，结果这些气体呢一和空气接触就燃烧起来，酿成了大灾， 那么大火呢就蔓延到附近的城市，无一幸免。那么在这个过程里，罗德的妻子也许呢是心里头还对索多玛念念不忘，所以呢就不听天使的劝告，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了。那么有学者就指啊，这可能呢是他被这个天降的火雨，又或者是一些燃烧物击中，也有可能他回头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烧着的很炎热的空气呢给窒息了，所以立刻倒闭。那么尸体呢后来就被盐呢还有其他的矿物质呢给遮盖，那么看起来呢就像躺在那儿的一根岩柱，因为经文没有说它立刻变成岩柱，又或者是直立在那儿的岩柱。那么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又出现了，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那也许他整晚呢都在想索多玛的事情，他心中挂念着罗德一家，所以睡不着，于是清早起来到他之前向神祈求的地方，向索多玛方向观看，结果他看到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烟气是指黑烟，而如同烧窑原文是如火炉的烟。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就是这些城市已经变成了大火炉，不断的燃烧，冒着黑烟，浓烟弥漫，把蓝天都遮盖了。就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亚伯拉罕一看就知道这些城市已经受了惩罚，证明索多玛城里连十个一人都没有，但罗德和他的一家呢？公义又慈爱的神是否听了他的祷告，拯救一人脱离刑罚呢？亚伯拉罕当时不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神的确拯救了一人罗德一家，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虽然我们也是罪恶滔天，但是你没有灭尽我们，你乃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你验证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子民。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我们感谢你的公义和怜悯，求您帮助我们能够牢牢记住您拯救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全然归向你，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给我们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再次的提醒您来信向文会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愿神祝福您，再见。
等有为难